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安息日愉快，安息日快乐，安息日神与大家同在。感谢主，感谢主啊！今天早上的敬拜呢，让我有很多很多的回想啊，很多的回想，很多很多的反思啊。其实特别是在周三的课过后啊，我一直都有很多很多的反思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啊，我们有时在想说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哎，为什么神使用这个仆人，没有使用那个仆人？为什么神使用史密斯？为什么他这样大大被神使用？等等等等哦。那当我们如果你没有去考察的时候，我们大概觉得哦，神喜欢用谁就用谁啦，神的喜好啦，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真的深入的时候呢，你会发觉神使用史密斯原来有原因。包括神使用凯瑟琳库尔曼也有原因的，神使用约翰居雷克也有原因的。所以呢，就是讲说，我觉得说我们打个比方这样的认知啦齁，就是说神呢可能就是说对每个人齁，对他的好些仆人都有一个特殊的呼召齁，但是到最后呢，你的回应多少决定你能去到的深度，你的回应多少决定你可以去到哪个高度，哪个浓度，哪个宽度，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所以打个比方，就比如说史密斯为什么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原因是因为他单纯的信，直白的爱，直接的跟随的一个人哦。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就是这样简单，就是这样单纯，就是这样纯净，哪来这样多复杂的东西。神说什么呢？一拳捶下去他就一拳捶下去。神说什么呢？神说把棺材抬来就把棺材抬来，结果就把死人叫复活了。所以我觉得这跟着我们的笑傲5784诗篇的21天挑战非常的相似啊。你看就是守节清心，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对不对？就能登耶和华的山。所以你会发觉其实圣经的原则啊，真理的腰带啊，其实呢是昔在今在永在都不改变的。为什么这个人他这样容易亲近到神？这个人好像敬拜10个小时都没有办法亲近神。所以我们就要审查自己是否守节清心，不向虚妄，还有是不是其实不爱好意的人。这样的人呢是很难很难就是说没办法亲近到神。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圣灵系列圣徒与圣灵这一块，我们真的学习到很多在他们生命里面，真的盼望齁，我们可以从这些的圣徒身上学习到更深的功课。然后我们真的盼望我们不需要再走很多冤枉路齁，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跟随圣灵就是要很谦卑，很谦卑，很谦卑。我们看到，史密斯为什么成功？他真的很谦卑。我们看到这个杜威为什么会跌倒？因为他真的不谦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很值得我们去深入去探讨的很多很美好的事情了啊。那今天让我有很多很多的反思啊，很多的反思。我就思考我的一生啊，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其实以前一开始到教会的时候是真的很单纯的啊，也很纯净的啊。随着在教会里面的各样的人情世故，各样的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有在教会的里面的很多的政治，以此类推哈，越变越走就变成老油条了哈，老油条就没有再这样单纯。当然神也不是叫我们像傻乎乎的，像个笨蛋啊，给人家欺负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神要的我们是灵巧像蛇，温顺。 纯净、单纯像鸽子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神永远不要改变你一开始对主的单纯哦。所以我今天早上想挑战大家的时候，你还像当年那么单纯吗？你还像当年那么纯净吗？你还像当年那么正直吗？你还像当年那么的，就是说里面对神要说什么，口里说的也是什么吗？或者我们很多的祷告，我们哪来的是表演？很多的敬拜哪来的是证明自己？很多的讲道哪来的是告诉别人你很厉害？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重新去审查跟审视自己的。所以呢，对神其实神就是这样简单。就像唱一首简单的歌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简单。神没有这样复杂的东西，就是很简单。我告诉神，神我爱你。神今天我有点不爽，我有点不爱你，但是你帮助我，我知道我需要我爱你。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最起码还是一个真理的敬拜者。但是我们里面往往很多时候呢，明明就很不爽，然后还要扮，还要装，还要什么之类，到最后你会发觉整场敬拜我们被毁了。就圣灵命帮助我们了哈，我觉得很值得我们今天很值得我们去我们值得我们很值得我们去重新的去审视自己的生命啊，特别走进五七八四的时候，好，感谢主，今天不讲太多了啊，今天我觉得这个敬拜让我很多的反思啊，我不知道你有这个反思吗？啊，我确实有很多的反思哈，我在想回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记得每次在教会敬拜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都很喜欢捉弄我哈。为什么捉弄我呢？因为他说我做了你的敬拜呀，这么的投入，你的敬拜就好像哇，整个心都好像融化了。他就看我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看怪人这样啊，但是呢。但是呢，其实也好事了哈，也好事了啊，就是最起码就是我不管人怎么看我，我只在乎那时候我在敬拜神。这跟大卫也是一样嘛。大卫，你知道吗？当时他看到约柜要送水到耶路撒大卫城的时候，我在那边跳啊、蹦啊，在那边开心啊，那边喜乐啊，舞蹈啊，舞蹈到一个地步呢，他露出了他的，他的一露出了他的器官，真的是这样啊，露出了器官。对他太太他他他的呃太太他的太太就说，你身为一个王啊，怎么这样啊？哈、哦，他就结果呢？结果他太太就生不到孩子了咯。所以可见得，你看到吗？这种对神认真、对神执着、对神摆上的人，他就我不管其他这样，我只管这时候我要亲近神。我要靠近神，我要遇见神，哇哦！感谢主啊！好，今天我们有一些加疑报告啊，加疑报告啊。好，那么呢，我们现在在我们的五七八四啊，我们的4篇24篇21天挑战啊，所以呢，你操练到如何了？每天有没有喊一下？每天有没有宣告一下？每天有没有这个啊？很多弟兄姐妹告诉我说，在第一首歌的时候就痛哭流泪啊。很多弟兄姐妹说，好像第一首歌就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等等啊。所以我觉得感谢主啊，确实我们在五七八四、五七八三、五七八二走得太多的不容易了哈。所以我们真的盼望啊，主真的医治我们的五七八三、五七八二，以此类推哈。但是感谢主啦，其实我们不管有再难、再惨、再不容易，但是呢，现在呢，现在呢，耶路撒冷在打仗，对不对？耶路撒冷在打仗啊，所以不是耶路撒冷，以色列在打仗了，已经哈，以色列已经在打仗了哈，所以感谢主。哎呀，睡着就睡着了，不需要告诉我们的啦。睡着的话就是讲你很累，神需要在你身上做一个手术，让你在这个睡觉的过程当中，神就医治你哦。哎，无所谓啦，睡觉就睡觉，有什么所谓啊？好，感谢主啊，我们与主同行，我们会继续的每周六跟大家一起的来到亲近神、遇见神啊。那么呢？ 我们每周三我的圣灵系列我们已经恢复了哈，所以呢，大家敬请留意时间。好，感谢主，我们很快的，我们来到属灵点点滴滴探讨时刻啊。其实特别，我记得我们在神学院那段时间哦，我们睡觉都很短时间上，我们睡觉都特别短啊。然后呢，每一次呢，每一次我们去进入敬拜的时候，我们睡着了。那睡着了过后，我们的教务主任有时候就骂我们了，不要假假睡觉。但是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就是，即便是睡着啊，睡在神的同在里面，睡在神的这个爱的流里面，我们也会得到医治。阿门。好，感谢主，我们请我们的主持人把第一个问题发上来。好。
今天的问题有点长的，一条
好
都
的。
发不完。是194喜乐江苏的一位家人发出来的。2023年7月15日星期六，和妈妈结束午餐后，约有11点40分左右吧，我到妈妈房间里去拿一只不粘平底锅，准备帮妈妈和姐姐做点蛋糕吃吃。我刚弯下腰去拿那个平底锅。还没有拿到，刚弯腰，我突然感觉到我的左边腰下面、屁股上面一块地方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估计进去约6、7厘米那么深，口子有一个小正方形的感觉，估计约4到5厘米。我马上感觉这不是一般的东西，但是我已经痛得根本无法动，我只能保持弯腰的姿势，用我的右手支撑在墙壁上。左手捂在咬的地方，我当时痛得都透不过气来，估计我当时的脸也很难看。当时不能动弹，我定在那里，估计有2、3分钟，我还感觉我的心口处好像要吐的感觉，很难受。我立马叫我妈妈，把妈妈床上的枕头挪到床的中间点，因为我拿东西的旁边就是妈妈睡的床。我挪移2步向右侧卧。慢慢的躺下，不能平过来。我又感觉那个东西渗到我的心口，渗到我的左肩下。当时又是痛又是难受，把妈妈急得喊主救救我女儿，连连祷告。我就马上清醒过来，让妈妈去帮我把膏油从我的包里拿来。我用膏油抹在我的伤处，我就奉耶稣的名祷告。后来我有点缓过来了。但是还是疼痛难忍，妈妈一直在祷告。我让妈妈把我的手机拿过来，手机在客厅里。今天我的手机一直放在客厅里，放着唱赞美歌呢。手机拿来后，我就打电话给信主的一个姊妹。打通后，我立马跟她说这个情况。她一听我的声音，就知道我碰到事情了，因为我的声音比原来微弱了，因为又疼痛，心里又难受。我跟他讲我遇到的环境，他也立马帮我祷告，因为主赐他有这样的恩赐，他能看见。他说像鳄鱼这样的东西咬了你一口，还挺深的。他帮我祷告认罪，他说你还是言语上没有谨慎。从我一进门，妈妈一直在跟我唠叨我姐姐姐夫对他怎么样，孙子与爸爸每天基本是要吵的，这个已经是家常便饭的事了，反正他们一直要责备妈妈，对妈妈不好。妈妈一看见我去嘛，总想跟我倾吐一下，能舒服一点。我其实在这个上也比以前稳得多了。我说咱们一起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都不懂，也看不见啥，没有办法，只有祷告，让主来动工吧。妈妈从我开始进门到吃好饭，一直在说说停停。估计我一直在劝我妈妈，先自己要做正，要为他们祷告有榜样吧。后来就稍微好点儿，原子没做好祷告，挂了电话，因为他有事。我继续站在妈妈家的破口之处，认罪悔改祷告，我就在主面前大哭，我说主，你要救我啊！哭得比较委屈啊。 妈妈反正也哭，一直求主救救我小女儿。估计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有点可以侧的撑起来，但不能直起来。外邦人不信主的人，要说是闪了一下，是不能动的，要么去医院，要么躺在床上贴膏药什么的。我艰难的用手扶在能旁边能扶的柜上啊，门边上啊，看看能不能站起来。感谢主，可以慢慢能站起来，但是左边不能直起来。继续祷告，我说主，我还要回去的啊，你得医治我，修复我啊。后来到2点多，我可以回家了。在星期六晚上睡觉，在半夜吧，我的左手心突然冒汗，我说主，你在修复我。早上起来确实整个左边好多了，但是还有没有恢复到原来。基本上到星期一早上上班基本上恢复了，就局部有点了。主不断在修复我，感谢主啊，荣耀归主。请问以诺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好真实，但又令我不知所措。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怎么祷告，要怎么处理呢？妈妈冬天新冠后一直在听泥土系列音频与主明星，近期还会说方言了，很爱听以诺的讲课。妈妈说听了里面有喜乐，很治愈，谢谢。
好的，感谢主啊。我觉得这位姐妹呢，这个是喜乐哈，江苏的喜乐哈，非常的认真哈，也非常的仔细的把这段的经历写了下来哈。那其实这样讲哈，大概这样，我应该这样讲。那一般上呢，属灵跟物质界呢，它是不应该可以连在一起的啊，不应该可以连在一起。因为呢物质界跟属灵它应该是分开的。但是在一些那个那个的连不是那个的连接，那个的强度去到一种的高度跟浓度的时候，它就有办法属灵界介入到自然界。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就是说呢，我们每次在教会敬拜的时候呢，一般如果普通敬拜啊，就是普通敬拜，你会感觉情绪上或者是对神的信心的宣告跟宣认哦。但是当如果敬拜到一个很浓度跟深度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整个环境就好像属灵界进到自然界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敬拜先去认知先了哈，敬拜到一个浓度跟深度的时候，我们在自然界就可以经历到属灵的东西。然后呢，对于说刚才这里讲的是神的部分嘛，现在另外讲的是讲属于是邪灵的部分。那邪灵的部分原则上它是不应该可以介入从属灵界进到自然界的，它只有几个可能性嘛。第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说我们身上有一些破口啊，那他就有办法来到介入，来到影响我们，包括可能一些意外啦，可能是伴你倒下啦等等，以此类推，这个是一个可能性。但是你的情况呢不一样，你的情况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介入点呢，我不觉得它只不过是一个。我不觉得它只不过是一个小破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属于区域的灵，或者是你家族的灵啊，这两个啊，不是你家族灵，影响你家族的灵了，也就是区域的灵。打个比方哈，那比如说，如果神常常就是会带我去走岛嘛，哎呀，不要讲走岛，已经很好些年没去了，真的是，这几天又点燃了我的一个走岛之心啊，那特别怀念跟主一起去走岛到不同国家的这个的经历啊。OK， 那走岛的时候呢，如果说当我走到那片土地，如果说那个土地的那个的属灵介入自然界的点是很深的时候呢，我的脚还没踏到那个地的时候呢，我的脚都会 就是说不由自主的你都会感觉有一种的抖动，就是有一种的好像我们讲说一种的波动啊，那震动啊，就震动的感觉都会感觉到，如果那个土地是很强烈的这种的属灵界界到自然界的情况，我都会感觉得到。所以这一般上如果是这种情况，它是属于那个土地，比如说那个土地有很深切的罪，很深切的流无辜人的血，所以他们就有这个有一个破口入到自然界了，这个情况。所以第一个可能是你所在的那个区域啊、哦、那个区域。第二呢，所在的可能是你的家族性的一种的捆绑的辖制。当然如果说你说看到这种的情况，我也相信是鳄鱼的灵啦、啊。我也相信是跟鳄鱼有关系的东西。鳄鱼的在圣经里面是有的，这个在箴言是吗，箴言是有提到这个部分的。这种的灵呢，其实它是属于是它是属于，等下我找给你啊，我们认真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有意思啊。 OK， 这个问题啊，等下啊，我给我一点点时间啊，我把那个，哎呀，我跟你讲，我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哎呀，真的，但是要找出来的时候确实有点挑战啊。我有一课是叫属灵世界啊，老实讲啊，很多人都很想啊，很深入去学习很多很深入的这种的这种的课啊，但是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还不太能预备到啊、哦、OK， 魔鬼的由来，哎，魔鬼的由来，深入魔鬼啊、哦、OK 好 OK， 应该是这个了啊，我确认一下啊 OK， 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其中一个哈、哦，它是属于利未坦哈、哦，利未坦呢，如果我们看的话呢，它属于是圣经，那圣经是有记载的哈、哦，利未坦在哪里呢？在 OK， 我找给你啊，OK 啦 ，OK 啦，我们点到就为止了哈，不要讲得太深入了啊，这不然的话，等下，弟兄姐妹今晚睡不着了，来找我啊。哎，李卫坦在哪里啊？找不到哎、啊。OK，OK 了 ,OK 了 ,OK 了，先不找了，先不找，再找了去就不知道这个了。OK， 那简单说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圣经里面是有看到有这个词啦齁，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海怪齁，它象征的是一种的邪恶，是一种的嫉妒齁，一种的嫉妒。所以如果说打个比方，你就往这个方向去祷告咯，就是说它可能是跟嫉妒有关系的东西，在你的家族或 或者在你所住的区域，你去往这方面去认罪啊，觉得你的家族里面有嫉妒的这个，因为这是一个蛮邪恶的一种灵啊，所以它是有点像鳄鱼这样的情况，它会咬人的哈，所以你就可以往这方面去祷告。然后呢，关键是怎么做呢？其实也很简单的哈。那我们网页呢就有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保血的歌，你就把你保血的歌，你就长时间在你的家里面打开咯，打开保血的歌啊，长时间在你的家打开这保血的诗歌啊，打开这保血的诗歌，然后你拿着膏油洁净你的家的每一面墙啊，画上一个保护的界限啊。那如果说你是蹲到那个地方啊，可能那个是一个点啊，打个比方，可能打个比方那边有因为嫉妒而流血的事件啊等等啊，你就在那边做洁净啊，在那边做洁净，然后呢，在你家画上保护的界限。最主要的是要先在你的家能有一个属神保护的地方啦，那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你才住得安心嘛。所以我们就你可以去参考这一课啦，这一课啊，神的代祷者系列在哪里呢？我的神的代祷者系列竟然没有在这里。神的代祷者系列啊，那你按进去神的代祷者系列，那这里呢，你可以听安营记、筑坛记、扎在祭设防疫啊这几课啊，跟通天记这几课，你可以去听啊。然后呢，里面会有很多这样的内容，帮助你在家怎么画上保护的界限啊，怎么的来到让你的家成为一个安全保护的地方咯，这几个你可以去做咯啊，所以我相信也回答到你的问题了啊。对啦，月伯记啦，谢谢啦，哎呀，真的是，那个鳄鱼的，他有名字的，那月伯记，对对对对，好，感谢主，月伯记，月伯记，月伯记的。OK， 月伯记的月伯记的这个三章第八节啊，有提到那过后呢过后呢41章1节跟41章12节都同样有提到这个。其实这里呢，我们中文是用鳄鱼啦，但是其实真正原文所用的不是鳄鱼哦，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坦哦，那个什么利威坦齁，原本是用利威坦齁，所以你可以这几个经节你可以来到帮助你去明白认知这一块的东西啦。那其实不需要太去认知这个东西，你只知道它其实跟嫉妒有关系就 OK 了。那么呢，你就接近你的家就 OK 了啊。好，感谢主啊，我相信已经回答到你问题根源，你知道怎么祷告了，你也知道怎么做了就 OK 啊。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二个问题是广东的清新家人，学号232号。上帝造人是指造了亚当夏娃，还是造了很多人？感觉那时还有别的人，比如该隐出去，担心被人追杀，世上的女子等这些经文。一诺老师，墨水臭味是什么邪灵？周三敬拜时我闻到一阵墨水臭，我原以为是我身边有什么东西发臭，但闻遍了都没有这种臭味，是不是邪灵从我身上出去了？我当时处在流质进食第三天，刚从一两天的低烧中恢复，又正在经历头晕、天旋地转、呕吐、冒虚汗。头晕呕吐是这两年常犯的老毛病，骨科医生说颈椎病引起的。颈椎问题早在5到10年前就有了，当时只是常头晕不呕吐，中医却说我是脾胃虚寒，因为有几次头晕呕吐但颈椎不痛。但这次不管是发烧还是头晕呕吐，我都没去看医生，只喝了红糖姜汤，自己在家里 用电疗仪做了一次理疗，周三敬拜后开始上课时，我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第二天早上感觉体力精力也恢复正常了。他的另外一个问题，臭屁味是什么鬼？我出信时曾参加一个心理学课程，老师教我们用冥想法休息恢复精力体力，但我一闭眼就闻到臭屁味儿，我以为旁边有人放屁，就独自一人走到会场空旷处，但一闭眼仍闻到臭屁味儿，而每次睁开眼看臭屁味儿就消失。后来我就不敢再随便参加心理学培训了。
好的，谢谢你的问题哈。OK, 那第一个问题呢，讲到上帝造人的时候，是不是只是造亚当跟夏娃，还是还有造了很多人？确实这个问题本身呢，其实有很多的经学家都在那边讨论，有些就讲不是啦，有些就讲是啦，等等等等。但是其实就像你所讲的这个问题咯，就说如果说啦，打个比方啦，如果说就上帝造的就说只是造了亚当夏娃，那么呢接下来该隐为什么会有人追杀他，对不对？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所以呢所以我觉得我得到的一个总结就是说呢，那个年代呢，上帝是创造了亚当夏娃为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说为第一对啦齁。那接下来呢，因为圣经它记载东西，它不是说所有东西都记啊，它只是记的是神要给我们看到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当然所有的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齁。然后呢当然有些认为上帝只创造亚当夏娃就一除下来，但是问题是这样你怎么解释该隐会被追杀，确实这个是他们解释不了的齁。但是呢我就觉得说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啦，然后呢圣经它记载的是记载亚当夏娃为第一对啊，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样我们就明了了啦齁。OK, 那接下来呢第二呢是讲到说墨水臭味是什么的。那墨水的话呢，它是属于是文笔啊跟书法啊，文笔啦书法等等。所以文笔跟书法它可以是这样的解释啦啊，文笔书法它可以是讲到人间的一个智慧啊，人间的一个智慧，然后呢流传一代一代啊，所以它可以是讲到世界的知识，世界的才华啊，或者世界的这个学问，或者是人的这种的人的这种道德标准啊，等等等等，这个情况啊，是比较可能在这个范围。当然，你要讲说它可能是一个宗教的灵啊，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啊，也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说你的情况你是这种的墨水的臭呢，我个人是认为啦，你的这个墨水的臭，它应该不是属于是文笔文法的那类啊，我觉得这种的臭应该是你讲的这种，应该是带酸的，带酸味的这种臭啦。对，带酸味的这种臭呢，它就是带酸味这种臭。等一下啊，哇，今天的问题都很考验的哦，今天的问题都是要两把刷子才可以回答的，真的是。所以这个问题我不要答错啦，我觉得还是给我深入去看一下啊。OK, 应该是这个，不对。OK, 应该是这个。OK, 在哪里？快点，应该是这个啦，我觉得。 OK。喂喂，我记得那时候讲冻雨邪灵的时候有稍微讲到的，但是我找不到那个，找那个一百件衣服的那个，那我讲有一个一百件衣服，然后过后呢，那个衣服就是。下雨了，那过后呢？我们没有收，对不对？那过后呢，就是直接把它直接把它收着，就下雨了，衣服没晒干，那就把它收在那个储藏室。过后一百天过后，打开那种的味道啊，我觉得可能有这种酸酸一点点的味道了哈，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比较靠近这种味道了哈，应该比较靠近这种味道。我找不到那个了。对了对了，是嫉妒啊。那所以我想，如果说是这种的味道，因为我不大觉得是那种文笔的墨，我觉得应该是你讲的是比较属于这种的墨哈，这种的墨，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跟嫉妒有关系了，因为它是有一种酸的感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你家的墨水味是比较这种感觉，但是当然它也是要看它的味道的层次啦。如果它的味道是比较属于是真的很墨水的，它就是比较走向这种人文知识啦，那种人间的知识各方面等等。但是如果它是比较属于酸这条路，它是一种的嫉妒这方面的比较是这种方面的哈。OK，那么呢，你就要审查自己啦。这两个是不是在你身上都有？那如果说你说两个都有的话，那都两个一起认罪就算了啦啊，两个一起认罪就可以咯，都算了咯。那过后呢，你讲到说，OK，你讲到说哦，身体的状况等等。其实老实讲哦，圣经里面讲到说什么呢？他讲到说呢，就是说，哎，那个是什么？我今天很多经文呢、啊。OK，那个叫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对不对？然后呢，下半段，等一下我找给你。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哈。那上呢？其实一个嫉妒，如果说嫉妒的人哈，他就很容易会，就是说很容易，很容易会忧伤，因为他常常嫉妒的话呢，就会很多的忧伤啊、伤感啊，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啊、不配啊等等这个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呢，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骨头哦，影响了颈椎了，身体各方面的状况，因为他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了哈，所以它是有紧紧相扣这两样东西所以我是觉得，那么如果说打个比方，这墨水如果是嫉妒，那么呢，它会形成让你的身体的骨椎、颈椎，因为看来好像你的很多东西都跟你的骨头有关系，所以骨头有关系，再回到刚才的经文谢谢真香膏哈，对。 啊，然后呢，这里讲到喜乐辛乃是良药，对不对？护肝的，忧伤的灵食苦护肝，所以它就跟这方面有关系了。所以跟这方面有关系的话呢，那你的病症很简单呢，就是跟可能你或者家族跟嫉妒有关系。那为什么会嫉妒呢？因为找不到自己的自我定位，就是说白了就是一种的自卑，嗯。他如果是自卑的话，他又是演变成一种的骄傲，所以骄傲跟自卑离不开，对不对？然后呢，自卑就会产生，我们会去嫉妒别人，嫉妒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四肢骨枯干，我们的颈椎骨头各方面就会发生状况。那会发生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问题哦。所以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说，你要找到自我定位，找到神给你的是什么。当我们知道神给我的是什么，你就不会去嫉妒别人哦。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实在能解决方案的东西。当然，有些人会然后会告诉我们去破除啦，断开。我觉得破除断开也可以，也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是。找到自我定位，就打个比方，狗不会跟猫比较，谁喵的比较好听，然后猫也不会跑去跟狗说比较说，所以喔喔喔，所以喔的比较好听，不会的嘛。狗就是喔，猫就是喵，对不对？所以你找到自己是谁的时候，你就不再会去不再会去什么去，就是嫉妒。或者是会去有这样的现象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做的啦。那每天你可以尝试，就是说对着镜子，每天对着镜子的时候呢，宣告你是谁，宣告你是谁。每天对着镜子说：“一诺，感谢主，一诺是神的儿子，哈利路亚；一诺是神的王子，哈利路亚。哦，一诺有神的形象，哈利路亚。”一诺有神的神的品格，哈利路亚！每天对着镜子这样宣告，那宣告了过后，你渐渐找到神给你那份是什么，神给你的属灵定位是什么，那你就渐渐就会胜过那些东西了。当你做这个情况的时候，做到大概一个饱足，你再破除掉里面的嫉妒，破除掉这种东西的时候，那它的两面你就都可以得胜了，这样啊。好，感谢主，谢谢。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四个问题是真香膏家人，老师好，出埃及记28章30节，又要将乌灵和土冥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胸，牌戴在胸前。这里的乌灵和土冥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这里的五灵五冥是用什么用是吧？那其实呢，这里的五灵五冥呢是用什么用呢？OK，你看这个啊，OK，你看到看到这幅图画吗？那幽灵跟土冥哦，它是放在里面的城夹里面的啊，所以它主要就是拿来做什么啊？你看这个好看一点啊，这个容易看的，这是收在他的胸牌里面的哈。所以其实说就是说，那打个比方啦，你们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这个有没有看过就是说去庙堂的时候是不是有看到？我说这样其实就是说。就是这种意思，你听了就明白啦。就是我打个比方啦，你就到庙堂的时候，他们不是有那个两个东西，然后呢问神什么，那个丢在地上这种情况，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那个东西？有没有看过那个东西？啊，其实那个东西其实是复制乌灵跟明的，就是说他们在祭司们在问这神一些问题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咯。啊，所以呢，其他的佛教、道教什么教就拿去复制了咯，这种情况咯。所以基本上你这样就知道乌灵跟土冥的用途了。啊，当时候比如说他们在问上帝一些东西的时候啊，他们就拿来做一个决断啊，决断就是比如说问神这个东西、问神那个东西的时候，哎，他就会拿出来决断。啊，圣经里面出埃及记就讲到说，亚伦进圣殿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戴在胸前，在耶华面前，常做纪念，又要将 乌灵与土冥放在决断的胸牌里啊，所以他就会拿那个东西丢咯，那过后呢，就会得到，就是说，上帝的指示跟答案这样啦，就是这个东西啦啊。所以佛教、道教就有点把它复制过去。我们讲到，哎，你们知道我讲那个佛教、道教那个东西吧？就是他们叫什么？他们叫什么？等我找个点啊。哎，你们知道啊，知道我讲的什么东西吧？OK，等下，我找一下啊。他们应该是叫圣杯是吧？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东西啊，有啦，叫圣杯啦。对啦，啊，你们有看过对不对？这个东西对不对？啊，这个东西啊，有看过吗？有看过这个东西吗？他们拿去丢的啊，然后他们问神明东西之类的啊，挂，OK，谢谢，就是这个东西，对啦，所以就是啊，他们有点是复制这个东西过去的啦，啊，所以知道哈，大家知道哈，OK，好，OK，知道就 OK 了啊，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了啊，好，感谢主，我相信也回答了你的问题，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五个问题是湖南的宁静家人，学号78号，以诺老师安息日平安。请问老师，在为国家和个人用方言祷告时，常常会走神，心思意念会想别的事，这样方言祷告会有果效吗？
这样的果效就比较低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做的时候，如果当我们分心的一样的道理嘛，比如说打个分，你的家有一个水管，第一个水管一直那个水管一连到你的厨房，所以呢只有一条水管，它的水就很大咯。啊，但是你就水管又接到洗手间，又接到休息室，又接到花园，又接到哪里？你同时开的时候，它的水就变小咯，就是这个道理咯。所以你问说会不会有果效？它也是会有果效，但是它的果效就降低了咯，这种情况咯，这个很正常啦，这个很正常。但是呢，你要怎么让自己更专注呢？其实很简单啊，你就尽量在方言祷告为国家、为个人的时候，你就不要做其他东西，只做一件事哈。那打个比方，我在我的属灵生涯里面，有些时段呢，我的祷告是在我的祷告室里面的，因为我觉得在祷告室呢不会被影响。但是有些时段呢，我的祷告呢是在我边走边祷告，或者边运动边祷告，我边跑步，我就开始斯克拉巴斯克拉巴西克拉巴西卡达拉巴西卡达拉巴西克，我就思想想着什么事情，比如说这段时间。哦，我想着很多以色列，想着很多关于巴勒斯坦，想着很多这个情况，我就边在我灵修的时候，我边想着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边方言祷告了。然后呢，有时候在房间，有时候在跑步，有时候在慢走，有时候有时候在我瞭望着很远的环境的时候这样做咯，所以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你要尝试怎么胜过它呢？就是说你不要三心两意啦，也不要一边吃早餐一边放盐啦，一边煮菜一边放盐啦，或者是一边刷手机一边放盐啦。那这时候你当然会走神啦。那如果说你就尽量找出你比较不容易走神的事。的时候咯，你可以跑步的时候，可以走路的时候，可以是在房间，可以是在山上，可以是在湖边，可以是在你有找出你最容易可以让你专注的时刻，你就去做这个东西，那么呢，你的方言就慢慢就不会走神的这样咯。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六个问题是珍妮家人，一诺老师平安。我不太知道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神能做什么，魔鬼能做什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权柄问题。这个事是神给的还是魔鬼来的？谢谢。有没有这方面的课和书？想学一下。
不大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神能做的和魔鬼能做的。OK，在这个世界呢，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神什么都能做啊。那魔鬼呢，就是要在神的允许之下，还有属灵的原则下才可以做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设定的框架里面，他才可以做。打个比方啦，我们这样解释了啊，打个比方了啊，神创造宇宙万物，主宰一切东西，对不对？那神既然创造了一切，就让一切东西可以自由在他的爱里面、他的怀抱里面运行。那结果在这个运行当中、运转当中，忽然间这个魔鬼就很坏蛋，他就讲说：“哦，我既然这样厉害，我要比神更厉害，我要做得，我可以取代神。”那结果神就说：“哇，这样不行。”神就惩罚了他，他就没有办法在三层天，他就被赶出去了。他就在二层天做鬼作怪，所以不管他在二层天有多强大，他依然是在神的这个的允许的范围，他才能做。他不能做超过三层天，他也不能去三层天做什么，他只能在他的被赶出去的范围做。而神的情况是这样嘛？神既然创造了宇宙万物主宰，那么呢，他不可能这个一个错过后呢，神就灭绝全部，再重新建国。神不是这样嘛？神做事是有原则嘛？既然东西坏了，神就有办法让它被修复回来。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来到将这个东西修复回来咯。那要怎么修复回来呢？要怎么修复回来呢？很简单，就是要修复回来呢，就得接受他的儿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透过他的宝血洁净，我们就胜过了咯。所以现在我们的阶段就是在跟魔鬼拔河咯，因为我们就是说现在是在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主宰，那过后呢被魔鬼破坏。被魔鬼破坏了，神不会说一次过将他的东西全部灭绝掉，神就是在修复的过程，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做修复咯。所以，我们是在修复的过程，所以到最后的时候，神要将这一切都被修复回到原本的样子了。所以，也就是说，到最后的话，魔鬼就会被赶逐出去，我们就是在神被修复。已经好的环境啊，再继续生活1000年，那过后继续跟主做王了。大概你明白整个圣经的逻辑跟原则，这样就 OK 了。那现在你要问的问题，大概就是说，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魔鬼的力量如何，我们的力量又如何？我会告诉你，只要我们在神的原则里面做事，只要我们明白圣经的原则，我们就有办法，就是说。我们是绝对可以胜过魔鬼的。打个比方啦，就是这样讲啦。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工作、流泪糊口哈、哦，才能生活呢？因为人受了咒诅，因为当时候我们不听神的，听魔鬼的，对不对？所以人就受了咒诅。那么呢，我们要怎么胜过这个咒诅？就是当然，我们第二个亚当来了，他就做成了第一个亚当做不到的东西。那我们不要受这个咒诅，我们就要学会怎么跟第一个亚当连接联合。过后呢，把第一个亚当做成的东西，成为我们做过的东西，需要经过我们的灵魂，再到我们的体。所以，当我们胜过这个环节过后，那个咒诅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生效，我们就是自由的，最起码在那个领域咯。所以这个部分呢，有机会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帮助大家真的明白怎么的不在这个咒诅里面，我们可以活在自由里面。但是这个自由并不是说立刻发生的，它会是一个过程走过了。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埃及的系统里面，我们全世界都在埃及的系统，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亚当夏娃犯罪了吗？我们在整个系统，但是第二个亚当已经破除了这个系统，让我们进到神的系统。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半只脚进到神的系统，半只脚还留在埃及的系统，要怎么胜过这个系统呢？我们需要真的进到 弥赛亚生命，我们才有办法胜过。它是有阶段、有方法，一直帮助我们去进入的啦。但是当然啦，这几门课我还没写好啦。我写好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真的真的，你会发觉我自己今天享受了某个部分的自由，我真的是真的很感恩啊，真的很感恩。所以我真的很盼望把我学的、我会的都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这一个还没有很完善的把它写好，待以后有机会我写好的时候，我跟你分享。真的，你会发觉，我们可以按部就班的跟这神的原则，活在他的自由里面。真理只要被打开，真理只要我们活入真理里面，真理就叫我们得自由。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我们活一半的真理，我们没活完所有的真理，所以我们就还在这种的辖制跟捆绑里面，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怕的啦。哦，好，感谢主。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七个问题是泥土家人提出的，一诺老师好，我一个童工，他娘家3年里面出了7次车祸，他妈妈出了3次，爸爸车祸还没出院，爸爸是1次，哥哥是2次，哥哥的儿子出1次，妈妈家礼拜三五还有聚会点，外祖父是讲道人，已不在世，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都是基督徒，也已不在世。老师，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样为他们家祷告呢？
这个，这个问题，如果这样看呐、啊，这样看呐、啊，就是有一种的，一种的捆绑咯，一种的捆绑咯，一种的捆绑，就是家族性的一种，比较可能是一种死亡的灵啦、啊，死亡的灵呢，它会，死亡的灵呢，它会来到去影响到我们一直重复的，在意外的边界或者在意外里面等等哦，所以这个可能这个比较，如果是看的话，又是爸爸，又是哥哥，又是妈妈，一堆这个东西啦哈、哦，然后呢，他就比较可能是。家族性的东西，那么是家族性的东西呢，我们就得就是说，我们就得就是逐家逐入进手啦。所以能怎么做呢？当然，不是我们有几课是讲到，回到摩西，回到回到这个叫什么呢？那个叫什么？属灵大扫除。大扫毒，属灵大扫除，那几课，可以过一遍啊，先过一遍啊，因为有时家族性的东西，它有一个年限呐、啊。就打个比方，比如说，可能对方咒诅这个家，咒诅说50年过后你的家会怎么样，30年过后你的家会怎么样，等等啊。这种情况呢，就会影响咯，就会影响咯，就会这种影响，这种就会影响到，你的家族的东西咯，所以你就先，给他过一遍的属灵大扫除或者属灵大扫，当然了，并不一定是要用我们的啊，可以用，就是说，一般教会都有很多嘛，一般教会都有很多，所以就是。所以你可以用，可以帮助他们先过一遍大扫除咯。那大扫除了，就找出那个原因，就在那个原因去认罪啦。可能大扫除的时候，主就开始会有一些启示啦，就告诉说，哦，可能他在某年某月或者什么事情发生影响啊，所以这个是可以做咯。这个比较属于家族性啦。当然，如果你说有没有可能是比较是，可能是地区，我就觉得地区又不大可能哦，因为不。可能爸爸妈妈好像几个一起中招了嘛，所以应该是家族性啊，所以往这方面认罪，然后呢，一样用宝血的诗歌去洁净就可以了啦。好，感谢主。好，来我们下一个问题。好，感谢主。
第八个问题是黑龙江华美家人，学号是533号的， 老师好，我身边有个姊妹，她的家庭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都不平安，现在她的丈夫总是不睡觉不安静，孙子也抑郁发脾气，她和她的家人都非常的软弱，姊妹现在混乱要崩溃了，我让她多多放宝雪的诗歌，她和她丈夫都受不了，不敢放也不敢征战祷告，不知道怎么办。
好的，这个啦哈，哎，真香膏啊，真香膏啦，哎呀，你不要欺负我的童工啦，其实这样啦，我觉得就是说，不会啦，你问的那个物灵跟土灵不会耽误时间啦，我们就是回答弟兄姐妹不同的问题嘛，哦。然后我相信，切莫是很认真、很努力的，一直在帮助着不同的弟兄姐妹啦，哦，所以呢，我认识切莫啦，哦，切莫是我们非常棒的同工啊，所以我们就是。彼此更多的理解了哈，其实就是当然我们在滴滴云端，我们也是要有一个次序嘛哈，一个次序等等然后，然后呢，你在这里你说什么？你这个说法对吗？OK，其实就是这样啦什么请教？OK，圣经问题不是写我是折磨的课程的意思。我觉得这样啦，然后大家，不要在那边讨论这个问题了啦，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好不好？不要大家都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哈，没有，其实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知道吗？因为打的东西都很零碎啊。那而且我们其实就这样嘛，哈。我们好啦，你们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啦。其实我们这样嘛，我们都是在一个规则里面行事，不是吗？你看，就是说问题是发给我们的主持人，对吗？那主持人呢，就按着这个次序来问问题喽，对不对？好，然后呢，主持人就是把问题发上来，我就回答大家的问题喽。那么呢，我觉得这样吧，以后呢，我们同工都不回答大家的问题啦。这样的话，没有啦，他没有责备啦，他没有责备啦。好啦，如果有责备你啊，我给你道歉了啊，真的啊，抱歉啦，抱歉啦啊，我们同工都不容易啦就是每位同工都要服侍啊，服侍服侍弟兄姐妹啦哈，服侍每位弟兄姐妹啦啊，所以这里说声抱歉啦，抱歉啦啊，好吧我想这样吧，以后呢，问题呢就发给主持人啊，主持人就呃就主持人，主持人呃以后呢，主持人就呃主持人就把问题发上来，然后呢，我就解答大家的问题喽，好吧？那么呢，我们就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的心都是好的啊，大家的心都是好的哈。那么呢，我们就按部就班的回答大家的问题就 OK 了啦，好不好？啊，那么呢，哈，好好好，或者我们这问题，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啦，不讨论这个问题啊。今天我相信我们的心，神都知道了哈，神都知道了啊，好不好？所以，我也不觉得同工有什么的去定谁的罪了，好不好啊？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哈。如果带给任何人有不舒服的、不开心的哈，真的原谅我们哈，原谅我们哈，我们做的不足或者做的不好的哈， 好，以后我们按着次序啦，按着次序，让我们的主持人把问题发上来就可以了哈。然后呢，其他的就这个啊。好，感谢主，感谢主。哎，我们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好不好？啊，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来，我们请主持，呃，请，呃，请，请今天的主持人啊。
今天第八个问题是黑龙江华美家人的问题。老师好，我身边有个姊妹，她的家庭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都不平安。现在她的丈夫总是不睡觉不安静，孙子也抑郁发脾气。她和她的家人都非常软弱，姊妹现在混乱，要崩溃了。我让她多多放宝血的诗歌，她和她丈夫都受不了，不敢放，也不敢征战祷告，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这个情况确实是不容易啦，老实讲的哈、我在不同的地方呢，有服侍过不同的教会啊，不同的弟兄姐妹等等，特别是当如果说他们的家里面哦，特别孩子呢，进到忧郁症或者是进到一些临界的角老的时候呢，其实整个家庭真的是不容易啦，真的是不容易。其实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可以做的几样东西，就是说，可能可以邀请他们来教会啊，让他们脱离掉他们原本所在的地方，因为所在的地方那个的牢狱就在嘛，牢狱就在嘛，吼，或者是那种的，那种的，呃，那种的，嗯。啊，那种的影响就在嘛，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就比较难释放了。所以可以做的就是说，让他们比如说每周到教会，最起码他有一个缓和期，不在那个环境，他就不会这样被影响哦。然后在这样不被影响的条件底下，慢慢的，我相信会有一个修复了。然后呢，至于要怎么的？我是不建议这个情况去征战了，我更加建议这个情况是先让神去摸着他们、得着他们、感动他们、跟感染他们。那这样的话呢，很多东西慢慢就能去就解决了，这样了哦。所以老实讲，我自己承认，真的是这个情况是不容易啊。但是找出它的原因也很重要了。我相信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当然孩子如果说有忧郁的情况，那就会影响嘛。那其实如果说定期的让他们来教会啦，离开那个环境，我相信这会帮助他们不少了。那等到他们真的比较刚强了，在他们愿意再放这个宝血的诗歌，我相信才会有帮助了。现在如果说他们都没办法的话，那么呢就不要太过强烈，只能一步一步来了啊。也多多为他祷告了哈，也多多为这个家庭祷告了哈。我们真的知道是不容易的啊。好，感谢主啊。下一个问题啊。
云南的泥土家人，我做了一个异梦，因为醒了后感觉太清楚了，也常常思想着。起初看到一只漂亮长嘴的翠鸟，也叫鲷鱼郎，鸟嘴叼着一只小的手指头一样的小鱼，是漂亮的斗鱼。后来见有一条大约两指头宽了，也长像筷子一样的鱼，身上跟斗鱼那样。有一道一道是小小金色点点花纹，我们这叫花生鱼。花生鱼掉下来在地上冻着，我没有看到鸟，但心里明白是因为捉到鱼太大了，鸟嘴捉不牢固了，就让鱼掉了。第三次看到一条鱼掉在地上冻着，它是一条更大了一些、更强壮的鱼，鱼肚子肥肥的，但是没有任何花纹，全鱼身是黑乎乎的，只感觉它很强壮。我手里捉到了那小鸟，小鸟软软，羽毛软柔柔的手感真可爱。 被我小心翼翼放在一个盒子里要保护它。忽然我吃惊，因我看到小鸟的嘴缺了上面的部分，也不是翠鸟那样长长的鸟嘴了，就明白原来它在叼鱼时鱼儿太大了，使得嘴被鱼挣扎就断了，上面的嘴受伤了。梦里我有一种奇怪，是怎么这起初我心里以为的翠鸟就变成了一只不是翠鸟的小鸟了。请问以诺老师，这个梦您怎么看呢？
这个梦不容易答，因为太多的环节了，又太多的太多的次数了，然后我的思路跟不了。老实讲，你这里讲一开始有一个很长嘴的翠鸟啊在钓鱼 ，OK， 然后后来又有一条大约两指头的宽的筷子一样的鱼，然后又第三次又看到一条鱼掉在地上，一条更大更壮的鱼，过后你说你手捉住那个，然后呢被你放着保护，老实讲，这个是我跟不上你的思路啊，可能你写的时候你可以分段落写啊，比如说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现在这样看下去，我确实是，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老实讲啊，非常抱歉，非常抱歉啊，非常抱歉啊。我们先唱一首歌吧，先唱一首歌吧。先唱一首歌，来到缓和一下啊、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们唱一首歌吧，唱一首歌，好吧？先唱一首歌吧。
你说人若爱世界，爱就已经不在它里面。你说人。爱世界，爱出你心不在它里面。你说人若爱世界，爱出你心不在它里面。你说人若爱世界。
好，感谢主，感谢主哈。我们看的，我再重复看的第九个问题，老实讲，我真的答不了哈，因为整个思路我做不到整个思路啦，还有整个的环节啦啊。或者你想问的话，你该重组一下，那下周我们再看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但是老实讲，因为整体他讲的就是有一条鱼，然后呢，然后又有鸟去咬它，那到底你是鱼还是鸟呢？那神要讲的什么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你自己比我更清楚了哈。这个让神来自己亲自回答你哈。好，来第十个问题，我们请主持人。
第十个问题是云南云海家人，请问一诺，关于养动物，尤其是狗猫之类的动物，在祷告，特别是有征战时，一般是祷告前把猫狗之类动物放在另外房间。有个姐妹服侍别人时，被服侍的人身边有狗，服侍完后，她家的狗扑咬主人，所幸伤害不大。那个姐妹之前对被服侍的人说把狗放别处，她没在意。请问一诺，在灵界因为征战，在旁边的老人、小孩、弱者、动物亦被攻击，是吗？可以告诉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装备，谢谢。
这方面确实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耶稣在赶那个哥拉森人身上的鬼的时候，那个鬼就央求耶稣让他们进到那个猪群，那个猪群就全部跑到水里面去了嘛，对吧？所以呢，确实圣经里面是有这样的个案哈。当然你说一模一样，我没有讲一模一样啦，因为它是猪嘛，它不是狗跟猫嘛。但是实际上我们确实在好些时候服侍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经历过啦。就是说，那个鬼一被赶出去的时候，那个狗就在汪汪大叫啊。没有赶出去的时候，没事赶的时候才有汪汪大叫等等。确实是有嘛，有啦。那么呢，一般上如果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有这样的服侍的时候呢，哎，就让狗狗、猫猫或者这些东西老弱病小然后呢都到另外一个房间，那也是好的啊。当然，如果说你做了适当的祷告跟保护，那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如果你要减少这个的可能性的这种的攻击的话，那么呢，如果说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更加合适咯。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情况底下是可以的。那一般上我比较建议啦，如果要做这样的服事、这样的祷告呢，尽可能做的东西就是说，先洁净那间房间然后先洁净那间房间哦，先来到那个房间。先让那个房间先被神的遮盖跟保护底下，再做这样的祷告咯。所以这样的话会更加有果效了哈。先把房间的保护圈把它弄好，然后呢，再这个，不然的话，以前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牧师在赶鬼哈，鬼这里出去他的孩子就在家里马上大哭，或者忽然间就跌倒了，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意外了等等这个情况当时候其实这样的个案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蛮多的啦所以应该做适当的保护啦。所以为什么每次我们祷告之前呢，我们都要先做一个保护家人的祷告，保护我们的产业、孩子各方面祷告，再做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圣经里面看到嘛，那鬼一去出去，都全部冲到那个猪所以他们的产业就被影响了咯好，再下来，再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十一个问题是清泉家人提出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姐妹，她的家人说她在3、4年前受了惊吓，惊吓原因家人不愿说。然后这个姐妹在惊吓后就有发愣发呆，后来越来越很少说话，现在生活不能自理，只是呆坐着，偶尔站起来走几步，低头下腰的也走不太稳。去年去医院检查说小脑萎缩。也拜了很多佛呀、大仙儿类的，这帮仙儿们直接 回做不了，另找真神。请问老师，这情况我们要怎么服侍？他家有只猫，我们感觉这只猫有点奇怪，这只猫也很巧在三四年前来他家的。请教老师，猫和姐妹的问题会有关联吗？谢谢老师。
好的，猫跟姐妹的问题有没有关联，这个确实很难说，除非你能证实说，就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在三四年前的某一天，忽然间猫惊吓，它就变成这个样子，那么呢，你就可以讲是关联啦。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是你很难说是不是啦，除非你找到那个证据啦啊、哦。那么呢，如果讲到这种情况，其实我确实在服侍的生涯也看到也蛮多的哦。忽然间在大学受惊讶了过后呢，就惊讶了过后就不能读书了，就要待在家了，过后呢就不能自理了，这样的个案我看到是蛮多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一般上都跟拜拜那些离不了关系哦。所以一般上这种情况你去找了过后呢，你会发觉呢，我看到太多这样个案，要么他的整个家族拜得很厉害，要么他们的土地，整片土地，他们家之类都拜得很厉害，很迷信等等。我看到蛮多的，就是比如说他原本好好在大学读书的，那可能经历压力啦，各方面，在最后一单就是一个惊吓，过后呢就不能自理，不能正常读书，就得回家了。那回到家，他就是什么都不能做了。所以这种有点像是已经是有被鬼附的状况，这种情况，所以处理的来是真的蛮麻烦的。然后我有几次被邀请到这个家，我就去为他们祷告，但是我能做的就是在他的家做洁净。那在洁净的时候，我再跟这个被附或者是有这种经历的弟兄姐妹再跟他聊，然后慢慢引导他。有好些次他的父母讲说都有进步了啊，说比如说他的女儿原本是这样的，那过后呢就变成是有进步咯，就是说所以这种情况他不是一次能解决，可能要多几次找出他们在那边的就是有拜过的东西等等，可能去找比如说他有给哪个神做干儿子啊，干女儿啦、啊，或者这种的东西啊，它都会影响之后的发展，所以可能找出那个原因是很重要，找出。所以呢，就是比如打个比方，他可能就是打个比方，他想当年就讲说，我把我的女儿给这个神做干儿子干女儿，所以呢他那个神就祝福你十年，那过十年过后他就跟你要回账，对不对？要回账的话他可能要的不是其他，是要你的生命咯，要你的命咯。所以我们是跟他求财，他却要我们的命，因为命才值钱嘛。所以这种情况，所以要找出那个的原点，可能可以跟他的家人聊一下，是不是有过去有这样的举动，或者他拜着那个财神的时候就想，然后呢这种情况都会这些都是一个的因跟果啦齁。好，感谢主。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做的是先认识整个过程，过后呢再慢慢一步一步的，最主要就是找出那个原因了齁。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可以大声读一下啊。
老师，请问我丈夫睡的床底地板会有很多的灰尘，就像动物身体上那些灰尘，还有婚外情、冷暴力，请问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请问我丈夫睡的床地板有很多灰尘，就像动物身上那些灰尘。老实讲，我这个问题有点不大明白啊、哦。你是讲你的丈夫身上每次睡完觉有很多灰尘是吗？然后呢这个灰尘是不是跟婚外情、冷暴力是有关系是吗？是这个意思吗？这个问题本身 很难答的啦。你打个比方，你说你的丈夫可能他在外面工作，他做工地的，他回到家睡觉，那自然有很多灰尘哦，对不对？那或者是你问的这个问题是哪方面，或者是怎样的情况？所以我很难在你的问题再去猜测你的问题的答案呢。所以我很难回答啦这个问题，有很多原因的嘛，比如说他在工地上班，然后呢回到家，就有灰尘哦，就这原因哦。那如果你说就是说他没有在工地啊，他也是洗完澡在床上睡觉，那么呢，可不可能你的家有很多灰尘哦？然后或者说你说都没有，那这个灰尘是什么原因？那这个灰尘是什么原因？老实讲。我也不知道了，因为你的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一个前跟后，所以老实讲很难回答了，很难回答了啊，很难回答，确实是不容易回答啊。那么呢，我觉得多为你的婚姻祷告了哈。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怀疑等等，然后呢，最主要的是跟你的丈夫更多的坦白，更多的坦诚，彼此真的开阔心胸去沟通很多事情咯。那这时候呢，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怀疑啦，因为你现在是有点怀疑他婚外情或者是冷暴力。那冷暴力当然是你们关系不好嘛。那关系不好，是不是应该两个去可以心平气和的啊，来到去好好祷。好好去寻求，好好去恢复彼此的关系。我觉得你最主要的不是他有没有婚外情的部分，因为你猜测了嘛。最主要也不是他有没有灰尘的部分，最主要是你们的婚姻、你们的关系啦啊。先心平气和的，然后呢，先让神的爱满足你、保住你了，然后呢，再好好跟丈夫坐着可以聊一下、沟通一下了啊。好，还有问题吗？还有问题吗？主持人，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好的。
一诺老师您好，我的小儿子10岁，从前年年底开始被神特别看顾，被分别为圣，有可憎之物或他不喜悦的东西他不要，但这半个月左右，他爸一直逼他，这个我有点不太懂，说他儿子为什么有他爸，但这半个月左右，他爸一直逼他。话语伤害或武力解决，他非常委屈。这种情况，我除了祷告，拿权柄打他。以诺老师您好，啊、哦、不不不，等一下啊、哦。话语伤害或武力解决，他非常委屈。这种情况，我除了祷告，拿权柄打他爸，背后黑暗势力，每天都有洁净房子，还能怎么做？在这之前，他一直逼我离开耶稣，并且毁坏2本圣经，看我读圣经，他受不了。我一直避开他，他受水洗也有8年，但没有灵修。
你的小儿子从前，是有可憎之物，他还喜悦，但这半个月左右，他爸自逼迫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非常委屈，这种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妈妈哦，就是讲我的小儿子哦，他爸，对了，是这个意思了，OK。我想这个情况也是，OK，伤害了人情了，就祷告了。OK，就是你是妈妈，你的小儿子从前开始被神分别为圣，有可憎之物，他不是耶稣，他不要，但这半个月，爸爸。其实其实我觉得这个情况，他未必是一定黑暗实力了。他有可能是哦，可能爸爸最近心情不好，或者是工作压力，或者等等等等。我觉得可以先来到去 成为你丈夫的聆听者啊，可以来到在你丈夫那边，就是说多去认识他、了解他、明白他，要多在他身上陪陪他，可能会找出一个原因哦。所以我觉得不是每个东西都是跟灵界有关系嘛，但即便是跟灵界有关系，我们对丈夫的爱、我们的陪伴、我们的这个肉身的这个服侍他啊。其实这也是可以让他在里面找到一个缓解，找到一个舒缓哦。所以我觉得可以先是跟他聊聊，明白各方面。那孩子毕竟还10岁嘛，10岁的话，如果说他爸爸逼迫他，不给他读圣经什么之类等等等等，那么呢，其实就是说可以暂时放一边，避开这个大浪，避开这个风头，然后呢，等到合适的时候，才走向这个分别善恶的路咯。现在10岁嘛，毕竟还是需要他爸爸照顾他之类嘛，所以就说就无所谓的啦。就是你不要以为逼迫2下，然后孩子其实有时候孩子被逼迫，他更爱耶稣，不是吗？我觉得就是说最主要是先陪陪他爸爸，去明白整个环节各方面等等，可能工作太压力了嘞。现在又有很多人就是说没有工作啦等等各方面，所以我觉得先走这一块啦，然后呢安抚他、安慰他，多实际的行动去爱他，那这个慢慢会解开里面的答案，你会找到对的答案哦。好，感谢主啦哈，今天我们故此有就是说有很多弟兄姐妹来自八方，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哈。我们真的祷告，就是说神会给我们一个答案的哈。我们继续的笑傲5784，继续的诗篇24，继续的来到跟神紧紧的连接。我相信在这个连接里面，主必给我们答案，我们必找到神给我们的一个答案。好啦，感谢主，今天我们唱最后一首歌，结束今天的与主铭心啊！祝福大家，愿大家这条路可以走得简简单单、单单纯纯、快快乐乐、喜喜乐乐。祝福大家，伙伴们，安息日神同在，安息日神给我们有一颗简单的心来跟随着这条道路。祝福大家，我是一诺。
我爱。
们真的盼望了哈、哦，我们真的盼望说，啊，这个哥哥的大战哈、哦，哥哥的大战哈、哦，就是俄罗斯与所有的伊斯兰教国哈、哦，所有伊斯兰里的后裔的这些国家啊、哦，这场仗能不要来得那么快。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啊，思想人真的没有时间。你想看生命的建造哦，需要多长时间？一步的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跌倒又爬起来，跌倒又爬起来，跌倒又爬起来的前进。所以我们这是我们滴滴运动第四年。我想生命的建造还有很多的空间继续往前走。但是如果说战一来的话，我们这个的基础的这个生命的建造的架构都还没达到哦。那我们真的，我们如果说这个大战来了，我们就走向这个末日的这个方向走下去的话，我们准备好了吗？所以真的这段时间真的祷告，让以色列好好的好好的来到去把控这场仗，已经死了2500多人，还会继续。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哦！祝福大家安息日愉快，安息日愉悦，安息日喜乐，安息日神同在。我们周三见，谢谢切木，谢谢节制，谢谢创意，你们都是非常棒的同工。今天大家都享受神的安息啊。亲爱神灵。